好，我们现在翻开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。那么我们看第八章哈，他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啊。这个时间是在祝棚节啊，以色列三大节期里面啊，祝棚节。那么节期完了之后，他们就回去啊。耶稣却往橄榄山啊。啊，其实在这个等于在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哦。那么这一个星期里面呢，耶稣几乎都住在橄榄山上面啊。那到山上干什么？休息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其实真的休息呢，就是祷告啊，在主里面的安息。那耶稣也对他门徒说啊，他说地上的狐狸啊有洞啊有窝啊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。经过这句话吧，哈、啊，这个在这里也是一个应验啊。耶稣真的是在地上，地上就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居所而已啊。在最后一个星期啊，就受难之前的一个星期呢，耶稣是天天住在橄榄山上面，在那个地方与神更加的亲近祷告啊。清早又回到殿里面来，清早是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啊，非常早那个时候。他就一大早到殿里面来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。那么这个殿呢，如果看到后面的第二十节啊，我们就要知道在殿的什么地方啊。他说这二十节那边讲到，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里教训人所说的。库房就收奉献的地方啊。那么在圣殿里面呢，在妇女院啊，这种妇女在敬拜神的地方是有13个奉献箱在那里，所以很可能讲到的地方就在妇女院里面啊。好，那么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。那么教训他们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到文士是在这里啊。文士是专门在编写圣经，不是编写，是抄写圣经的人啊，抄写圣经啊。他们抄写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啊，的一个抄写方式啊，严谨到甚至你这个啊写到神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们都必须要再去洗一次手，代表那是很圣洁的，你必须要很圣洁的，甚至那个墨水啊都要重新换过这样子。那每个字从左边算过来右边算过去啊，哦，都很精准的哦。那希伯来文跟中文蛮像的，他写的时候都是从右边写到左边哦，是这样写的哦。那一点一画一画哦，如果你学过看过希伯来文的话哦，那个一点啊，多一点少一点，那意思完全不一样哦，那非常严谨的哦。好，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站在当中的意思就是众人要来审判他的意思，把他抓来。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要试探耶稣，要得告他的把柄。那么这边已经把他们的用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是要拿一个啊，他这个把柄要来告耶稣的啊，要来控告耶稣的。那我们想想看，摩西律法里面提到，的确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但是在律法讲的更清楚是，把行淫的奸夫淫妇一起用石头把他打死。那你说行淫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行淫吧？哈、哦，行淫是不是应该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不应该讲至少两个人啊，对不对？讲的比较白一点哈、哦，要把奸夫淫妇通通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就律法的规定。但是却只拿了这个行淫的妇人来，这就很奇怪啊、哦，这是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。其实后面已经把他的心意已经讲出来，就是要得告他的把柄。那为什么呢、哦、如果说耶稣说是的，如果按照摩西律法的话，的确是应该用石头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打死。如果把他打死的话，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是， 当时谁在统治这个地方？罗马。只有罗马才可以对犯人执行死刑，犹太人是没有这个权柄的啊。所以如果他说诶就把那个人打死掉，那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，对不对？法律了齁、哦。再来，跟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的这个目标是不是相抵触的啊？第一个，那如果说耶稣说好吧，我们就赦免他吧，啊，第一个是按照律摩西律法把他打死，第二个呢就是算了，不要追究的话，那他们就会告耶稣说你就是违反律法。那也就是耶稣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决定，结果都可以得到这个把柄。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多么用心，很用心了哈，设计了这样的一个东西要来控告耶稣啊。而且大家不断的告诉问耶稣该怎么办，该怎么办。我们来看耶稣的反应哈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，你看不断的要逼问耶稣啊。那么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好，当众人都在逼问耶稣该怎么处理的时候，耶稣做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当一群人或者你家里面的某些人啊吵架，我讲我家的例子好了啊，发生不太久以前，我两个儿子已经很大了。有一次他们吵架非常的严重啊，非常的严重到一种程度，很可怕。因为孩子大，又两个又是男的，谁也不让谁啊。其中那个小的他说不小心了，砰，墙壁就一个洞了啊，这么强烈啊。这个小的转头就要离家出走，不是就走出去了。我跟他讲不能出去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不为什么，我是你爸爸。没有为什么，我不能出去嘛，对不对？面对问题。但是他们两个非常的对立，这个时候还是他妈妈比较智慧。他妈妈说，你们两个回房间拿一个笔记本跟一支笔，然后回到这边来，去回来。哎，两个还蛮听话的哦。还有没有问为什么？那我们答案还是一样，因为我是你妈妈。这很好用啊。好，回来然后呢就跟他们讲，现在两个人开始写刚刚的事情当中你不对的地方，你有做错的地方，写自己哦，不能写对方。如果光写对方会写一大堆，好好想自己。他们刚开始不太愿意，但是后来还是，还有他们没问了哦。问的话答案还是一样，因为我是你爸爸，因为我是你妈妈。哎，不错，他们都20来岁了、哦、就写自己不对的地方。哎，真的可以写哦，你不要以为他们写不出来，他们一直在想自己串错了，给他的观念是写自己，不是写对方啊、哦。如果越写对方会越写越多，而且越写越气，但写自己的时候反而自己在反省啊、哦。写完之后我要他们念出来，哎，他们念出来之后那个脾气整个就放下来。这个从耶稣里面学的啊，当有人在争执的时候或者逼问你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是转移他的方向，转移一下，不要 focus 在他们争吵的事情上面，那反而会加油添醋。耶稣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当众人在质问他的时候，他不针对这个问题回答，就在地上画字。那为什么在地上画字呢？那有人读到这里就一直在想说，耶稣到底在写什么字呢？你会不会想这个东西？你的答案是，有人说在写每一个人的罪，好厉害哈、哦！有没有可能？也许这是你的想法，有可能啊。耶稣是全知的神，他当然是某某人犯了什么罪，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。 哇，旁边就看，哎，你到底在写什么？哎呦，那是不是写到我了哈、哦？特别眼睛大一点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哎，写到别人，哎，原来别人犯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有可能啊、哦，因为圣经没写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人在写说，谁到底没有罪？写这几个字。其实读经哈、哦，真正的重点是耶稣在地上写字，而重点不是在耶稣写什么字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读经不要把它读进去。爬不出来啊！耶稣在地上写字，重点是他在写字。写字有什么目的呢？转移大家刚刚的注意力，全部集中在谁身上？耶稣到底在写什么？他跟我们一样很好奇，你在写什么？就像高速公路发生车祸，塞了一大堆，你就很生气，到底为什么塞车？到那个地方哦，原来啊车祸，然后自己也停下来看一下，所以后面继续塞，对不对？好奇，当他好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稣讲话，这个、讲出来的话，大家就听进去了。你了解了没有？如果当时耶稣没有这个动作，就跟他们在讲的话，谁听得进去啊？听不进去。所以如果在处理争吵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先让他们怎样 ？calm down 下来。停下来之后，你讲的话才有力量。所以耶稣一讲说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，可以拿石头打他。而且在律法里面规定，谁要先拿石头打他？谁？不是老人啊、哦，老人没那么倒霉，到处还是没有石头。不是老人，是见证人。今天谁看到他们行淫，你来做见证。而大有两个见证，两个证至少两个见证人啊、哦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真的，那请见证人拿石头丢第一个石头，要丢的。好，所以耶稣是照律法做的哦。好，你们当中谁要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罪的见证人可以拿石头起来丢他。其实我想到说，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我们还想到谁曾经也这样画过字。我们的神在什么地方也曾经画过字？哪里？在一个 party 里面，真的？哪个 party？ 啊？但以理书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也有。那如果我们来把它更写在石头上面的，摩西的十诫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哦，我就想到，哦，神在写十诫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神的指头，你看神的指头在写字。一定很有果效的哦。好，结果耶稣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的。为什么从老的先走？有人说老的犯的罪比较多，年纪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犯的罪比较多，哎，也是有点道理啊、哦。不过这对老人家来讲不太，哎，这个老人家不服气的哈、哦。或者我们应该讲说，老人家呢比较成熟一点，比较有那个反省的能力，一提醒他马上就知道。那个少年呢总是血气方刚，你说他有罪，他一定跟你辩没有罪，对不对？反正你说东，他一定跟你辩西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我们看到老人家一个笑，这个带头作用，这个年轻人也就哎，现在想想也对，然后自己真的有犯过错。当然，这个犯的错不是跟这个，不一定是跟这个。行淫的妇人犯同样的错误，他也想到说自己的确有罪，结果最后谁留下来？耶稣。为什么耶稣可以留下来？证明耶稣是没有罪，所以他可以留下来。从此我们给我们看到，然后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，只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不见一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也看到这样，除了耶稣留下来，还有一个谁？那一个行淫的妇人。这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罪？当然有罪，当然有罪，所以他留在那个地方啊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”耶稣是明知故问，一看，哎，没有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妇人还特别问他：“那些人在哪里？”其实耶稣在干什么？他还告诉这个妇人：“还有没有人要控告你的罪？控告你的那些人在哪里？”都走了，代表有没有人在控告他？没有的，唯一能够在控告他的剩下谁？耶稣。但是耶稣，你看他的回答啊、哦， 他说没有人对你的罪吗？他说主啊，没有。这个时候你看到妇人一定很羞愧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这个地方说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代表耶稣是可以定他的罪的，但是耶稣不定他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这给我们看到耶稣 always 先给人恩典。什么恩典？在这里看到耶稣的什么恩典？赦罪的恩典。我不定你的罪，我们是不是都是罪人？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那你要先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先认，对不对？要认罪。而且我相信，其实你要先相信，相信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都是犯罪的罪人，对不对？那感谢神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罪人，这个很重要哈、哦。除非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，否则你不会来找耶稣，对不对？除非你真的生病了，否则你不会去找医生，对不对？除非你真的感觉到自己蛮寂寞的，否则你不会去找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先认罪啊，先相信，相信我，认罪，认罪之后，你就要为你的罪怎么样？来悔罪，恨罪啊，那不要再犯罪，很重要的。耶稣给我们恩典啊，神先给恩典，然后要不要给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不要再犯罪。犯什么罪？不要再犯同样的罪。请注意哦，圣经里面一讲到说你们不要犯罪，有没有？那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责任重担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耶稣早就跟我们讲不要犯罪，但是早上起来不小心又犯罪了。犯什么罪？哎呀，骂人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要认罪，对不对？十基督会不会犯罪？
会啊。
会，但是神说属神的儿女不能犯罪的，不要犯罪，不可以犯罪，但是我们还是犯罪，怎么办？其实那个不要犯罪的意思是不要继续去犯同样的罪。那真的我们真的这犯罪怎么办？当然指的不是故意要犯罪的，是不小心犯罪怎么办？悔改。一个经文送给各位，把它背下来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、哦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如果谁翻到，帮我们念一下，好吧？
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那如今
啊，抱歉，是一章十九节哦。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。哦，一章九节。对对对对对。是一章九节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我没有错哈，老人家记忆还不错啊。你看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若这个若就是你可以选择哦，你可以选择认罪，也可以选择不认罪哦。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自由意志哦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若认罪，如果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的话，神是怎样？信实的。信实就是说他说话算话，只要你认罪我就赦免你啊。啊，你不认罪呢，那当然就不赦免你了，呵呵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什么是公义？你做错了一定处罚，这叫公义，对不对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。也就是说，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的话，你就不再被罪所捆绑、所控告，而且神称你为什么人？义人啊！这个义人实在是很美哦。我们是不是都是义人？啊，只有一个姊妹说是哦，啊，其他人都不是哦。你是不是义人？
是，
是，你要常常到神面前，我是义人。义人要什么？义行啊，只是义行有时候还在学习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做成圣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一生都要走成圣的道路，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。 但是一定要给自己适度的压力。阿们啊，适度的压力是让我们成长，哦，所以要有点长进，哦，什么叫长进？就是你每天要爬楼梯啦。你说家我家一楼的没有楼梯怎么办？我讲的是讲属灵的楼梯，你每天都要爬，啊，爬的就是你的生命，属灵生命要怎样，越来越高一点，这样了解了没有？好，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有恩典、有真理的神，而且真理是放在前面还是后面？
后面。
后面要先给什么？
恩典。
恩典。如果一个人肚子饿抽东西，你要先给他什么？你要请他吃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你恨死他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不能讲恨啊，没有了，可以了，可以讲恨了，哦，真的心里就是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偷我的东西，说你肚子饿了，那这个时候先给他吃吧，先给他吃了之后再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唯有耶稣可以给你恩典，也有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不要一天到晚讲大道理啊，你要这样你要那样，不给人家帮助，是不是？所以雅各也告诉我们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死的。你有信心，你有真理，没有错，但是你也有那个爱的行为出来。不要一天到晚跟弟兄姊妹讲，哎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那弟兄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却不肯愿意去帮他一把，那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再来，我们看到十二节。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是在妇女院，其实这个还是在那个节期末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在祝棚节。那在祝棚节里面，我们上一次上课讲到耶稣讲说他是什么啊？世上的粮，对不对？他是粮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吃他喝他，还记得吗？要吃耶稣的这个肉啊，喝他的血，还记得吗？哎呀，基督徒，你们当基督徒蛮可怕的哈，啊，吃人血的，喝人血，吃人肉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了，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，这在预表的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要有他的救恩，我要凭信心来到他面前来领受这个救恩，这个是吃他的饼，喝他的血的意思。今天有没有领圣餐？
有。
请问你领圣餐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？求神这个省察我们有没有得罪人、得罪神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看，哎呀，那个人还没拿到啊，那个拿的饼比我大块，不要这样，好好的省察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在这里他同时。还有啊，除了说我们上次有讲说这个祭司会去希罗亚池拿水，还记得吗？放在这个祭坛的旁边，那么有一个这个银做的盘子啊，把水倒进去，那个盘是有孔的，哎，水会流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代表他们当时在旷祝棚节是在纪念他们在旷野里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磐石出水，还记得吗？那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灵磐石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生命的水，哦，生命的活水。那么另外在这个地方，哦，在节期在一样的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会在妇女院这个地方点四个很大的烛光照亮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是在代表当时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还记得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白天有什么云柱，啊，真好耶，旷野热得要死，对不对？不要讲死啊，热得要命，对不对？哈，有把他们遮住，哎，凉爽，对不对？晚上有什么火柱？火柱干什么？第一个保暖嘛，旷野沙漠嘛，对不对？晚上很冷嘛。第二个光是引导的意思。今晚上不一定要扎营休息哦，如果光继续走的话，那个火柱继续走的话，他们跟着走的，哦。火柱不动，他们就开始休息，是这样子的哈，哦。其实点这四根意思是什么？在代表他们当时在旷野时候有火柱引领他们的意思啊。那么耶稣在这个节期里面，他要来宣告他是世上的光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十二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哦，很喜欢这个经文。哦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那么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哦，当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底下来宣告他是生命光的时候，那个法利赛人听了就说，诶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是不真的。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啊。那从这句话也来代表这些法利赛人都在怎样的光景里面。我们来看前面那一段啊，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你要上下去看。上面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什么里面，黑暗里啊，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你要跟从光的话，你代表你相不相信这个光可以带领你走？你要相信，所以这个是一种信心。但是法利赛人这样讲的话，代表他们相不相信？不相信这个光，不相信这个真光，也代表他们的光景就是在怎样里面？黑暗里面。这样读经是不是就很有味道了？那下面就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在黑暗里面，耶稣的回答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为什么在黑暗里面，请看到14节啊，还是看14节好了哈。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。把不知道画下来，黑暗代表你不知道方向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不知道神的一个根源在哪里，你们根本不认识神的意思啊！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。在这里面第二个黑暗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无法，你们是不辨明是非，因为你们判断那个是非都是看根据那个外貌。哎，这个人穿得很光彩啊，有钱人请上座。在耶稣在骂他们的时候，哎，有钱人就坐在前面的位置，有没有？这个法利赛人喜欢在哪里祷告啊？十字路口。为什么十字路口？大家人多聚集的地方祷告很有力量，而且为了看让他知道他在进食，就把脸上抹上什么白粉，不是那毒品哦，是那个白粉，代表脸色苍白，代表进食很久，你知道这个目的干什么？让他知道我多虔诚啊。耶稣怎么说？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到哪里祷告？暗室里面祷告，叫你那个父啊在暗中看到你。所以有人根据这个经文说，以后我祷告，我不在大庭广众下祷告，我一定要躲在一个房间，没有房间我无法祷告，因为圣经告诉我在暗室里面祷告，关起来啊，这边祷告天父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是可以这样做，但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么做。什么是暗室？就是说你心里面，你要用心里面来跟神祷告，而不是要讲求外面人多的地方来祷告。人多的地方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那在人多的地方祷告的时候，一样是一个内室，就是你的心要向神来敞开，跟神来祷告，是这样的意思哦。所以读经不要按照字句来读，圣经告诉我们哦，字句是叫人死啊。当你一样这样做，按照字句去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自己蛮属灵，我祷告都是关起门来的。一看到一个人在外面祷告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不属灵，这样祷告神不喜悦你的祷告，对不对？错了，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？法利赛人。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哦，所以我们读经要把它读活啊。字句叫人死，什么是叫人活？经义。那个经义哦，中文翻的啊，好像很难懂啊。什么经义？哦，念起来好顺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知道它的意思。那个经义是圣灵。也就是说你在灵里的祷告，灵里的看见，那就会让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活过来、哦、好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他们是不辨明是非，用暗外貌来判断人。看到耶稣又没有受过教育，对吧？你有没有看过耶稣上了哪个学堂，跟过哪个拉比？没有啊，木匠的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又出生在拿撒勒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好人哦，好的跟好人不一样哦。好的代表你出什么有名的人物，不是没有出好人，有啦哦。你不要以为没有好人，有啊。 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耶稣，因为他们按照外貌来认人，按照外貌来判断是非，所以他们就在黑暗里面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就看到十九节哈，那个耶稣回答说啊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父。不认识是代表没有那个 fellowship。 如果那个认识，如果讲到创世纪啊，用同个字根来看的话，亚当跟夏娃同房的意思啊，中国人讲得很含蓄的啊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其实就是认识的意思。那耶稣也把他这个话更加的把它解释，也就是说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这个叫做认识。这样了解没有？不是我们平常的啊，我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，不是这样子。在这边讲到认识，是这样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啊。他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不认识圣子，也不认识我的父。我的父是谁？圣父。你们为什么在黑暗里面呢？就是你们不认识你们所拜的那一位神，不认识天父，也不认识圣子啊。如果你认识的话，你就不会把他想要控告他，想要杀死他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再来我们看到23节，耶稣对他们说啊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。下头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从地上来的，是从肉体来的，是从人意来的，从血气来的，还记得吗？啊，这种人不是从什么人意生的，情欲生的，有没有？乃是从谁哪里生的？从神生的。第一章哦，有空可以回去再读一读啊。这个代表是从圣灵生的。那么这边就是讲说，你们不相信是因为你们是从血气里面出来，从肉体里面来的，从下头属地的地方来的。我呢，耶稣说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从天上而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们不晓得根源在哪里，因为你不认识，所以你就在黑暗里面。再来，耶稣说我不是属这世界的，你们是属世界的。你们为什么在黑暗里面呢？因为你们是从下头生的，你们是属于世界的，所以你们就在黑暗里面。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是从上头来的，因为你不晓得我不是属这世上，我是属天的。耶稣在告诉他们，你们在黑暗里面，我是那世上的光。你可不可以得到这个光？可以。现在耶稣在告诉你，为什么你们在黑暗里面？当你们知道你们在黑暗里面，你们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光，很简单，怎么做？相信。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这个道理。好，再来我们再看到第34节，现在一直在讲说他们为什么在黑暗里啊。好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在家里，住在家里。这边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在黑暗里面，很清楚，因为你们是罪的奴仆。罪，你被罪啊。奴仆是什么意思？奴仆就是奴隶啦啊，罪就是你的主人，就是你因为在罪的里面，你成为那个罪的仆人的时候，你就看不见光，你的生命就被罪把它捆绑的死死的。耶稣在告诉他们，你们都是犯罪的。然后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到44节，为什么耶稣讲他们是在黑暗里呢？他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，魔鬼就是说谎之父啊，说谎人之父。因为你们是从魔鬼里面出来的，所以你们就黑暗里面，你们就不认识这个光，也不接受这个光啊。好，耶稣已经点名在这整段的讲述里面，不断地告诉犹太人，这一些法利赛人，你们是在黑暗里面，你们是需要光啊。 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们再看到24节的后面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那个原来的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基督这两个字，是中文把它加进去的啊。你们若不信我是，这个我是我们在约翰福音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 I am， 什么是 I am？ 神的意思，神的名字叫做 I am， 我是。现在都了解我是什么意思了哈？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已经讲到前面也很多了，我是，我们讲过
羊的门，
那第十章还没讲到哈。前面讲到说我是生命的活水，对不对？生命水，对不对？还有讲到生命的粮，对不对？喂饱五千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讲到我是世上的光，对，我是，都是 I am。我们的神的名字叫做 I am， 我是，不是 I was。I was 代表你翘辫子了啦，哈、哦。所以 I am 永远是现在式。一直到永远他还是 I am 的神啊，也就是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活的真神啊。所以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啊，后面是没有基督啊，那中文告诉我们这样比较好读啦啊，其实我是基督也是可以啊，必要怎么样死在最终。他在告诉他们要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这个光明当中，要做的就是相信，相信什么 ？I am， 相信神，相信我是基督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就不会死在罪当中。所以黑暗所带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一个机会，让你可以不死，那就什么？信 ，I am， 啊。耶稣在这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。好，请翻到31节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啊，很重要。其实这个耶稣在对谁说？当你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对谁说，对我说，就对你说，你是不是信的犹太人？是，而且不只是犹太人，我们是信的真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所以这话是要给我们的啊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怎么样遵守我的道，什么是我的道？道就是话，你们要常常遵守以主的话。主的话在哪里？主的话在哪里？在圣经里面，不读有什么用？主的话在哪里？在谁心里？我不要讲我们，我们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，你懂意思吗？很多人喜欢躲在我们里面，要在谁的里面？我的里面很重要哈。哎，我们都有读啊，我没有读啊，你要知道哈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你们就你啦哈，你若常常遵守我的话，你要遵守，那一定要有主的话在你的里面。如果主的话不在里面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遵守？哦，第一个，所以你要读经，对不对？把神的话，今天刘牧师也讲到的，你们要把神的道怎么样，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，就是这样，把它记，而且要丰丰富富，代表很多很多，不要只记了一句而已啊。不过一句也可以救你了哦。好，你们若常常，这个常常是怎样，一直连续的意思啊。遵守我的话，那真是我的门徒。哇，很重要。做主真正的门徒要怎么样？常有神的话，而且要常常把神的话怎么样活出来啊，才是真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是 truth， 这个真理我们等一下看看什么是真理啊。好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得什么自由呢？那自由的相反就是什么？就不自由。哎呀，你们真会反应。自由，自由人另外一个对过来就是奴隶啦齁。你呀。真的齁。好，那 这个自由呢，如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所以自由第一个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啊。那其实在这到第八章里面也讲到哈，刚开始就讲到是行淫的妇人，讲到摩西的律法，我们已经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。啊，有人这样讲，哎，这个十诫要不要守啊？要不要守十诫？要啊，当然要守啊。神的律法要不要守？
要，
要守得更紧啊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守律法？
要。
但是我们是不是靠律法得救呢？
是。
不是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也就是在我们应该是在律法之什么之上，不在他下面，就被他捆绑。你捆绑的话，就说变成教条了。我必须遵守这个，遵守这个，遵守那一个。啊，其实不是，不是叫我们去遵守、去死守，而是要怎样，很乐意的去执行，乐意的去做。怎样可以乐意去做？有时候想想看以色列人守这个律法，真的守的很久很久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，守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要靠律法得永生。那律法的目的不是让你得永生，律法的目的在哪里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，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。那需要我们是罪人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一个救恩，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。但是拯救我们之后，真的成为那个义人，我们要义行。但是我们要遵守那个神的道理的时候，有时候觉得很难。那这个时候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从心里面去来做神的，把神的话给他活出来。所以自由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。这第八章开始跟我们讲的。再来，不要在罪恶之下继续被罪的捆绑，就是下面的34-35节里面会讲的。再来，自由就是不要再被魔鬼给他挟制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跳到44节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那最后一个，我自由就是不用在罪中脱离罪的这样的一个命定。因为罪的结局就是叫人死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从此之后在罪里面就是自由的。这句话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在罪里面我们成为自由人，不是自由犯罪的意思，不是自由犯罪，而是不再犯罪的自由。我们基督的自由是不再犯罪的自由。那不信主人说，我现在抽烟喝酒多么的自由，很自由吧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，我有不抽烟不喝酒的自由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生命的改变是这样改变。好，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我们看到36节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你有发觉从这两节经文把它拿出来做比较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什么？我再念一次，你们念的时候你们稍微看一下，是帮助你们又读经。32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36节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请问真理是什么？你们都读懂了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，真理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让我们得真自由。阿们。所以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简单讲，你们必晓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得什么？自由。所以在哪里才有自由？主耶稣里面。你现在有没有自由？
有。
怎样的自由？真自由，对不对？从此之后不在律法之下，不是受律法的捆绑，而是因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可以行出神的话来。神的话很自然就可以把它行出来。不再受魔鬼的控制。从此之后我们是属谁的？ 属神的，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给你的印记？什么是印记知道吗？如果不晓得什么印记哦，你看牛啊，这个牛的屁股都盖个印了，嘿，那个烙印哦，印上去，哦，黄，就代表这是属于我的，这样了解没有？那个圣灵的印记就这样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在你身上盖个印记，你从此之后属谁的？属神的。你属神的，你怕鬼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就自由了，同时对罪你也是自由人，所以不要再什么犯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，很重要哦。这叫做自由，自由是不犯罪自由。你会发觉，如果你哪一天犯罪，你会觉得良心不安。真的当基督徒，那良心有点恢复了，真的。偷吃东西没有？小时候了，哎呀，最喜欢偷吃东西。你会发觉偷吃东西特别好吃，但吃完之后心惊胆战的，怎么样？怕被逮到啊！一只鸡两条腿，要少了一只，妈妈问谁吃的？明明是你吃的，你会说别人吃的，你又干什么？你又说谎了，对不对？继续犯罪，一次两次继续犯罪，真的哦。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啊、哦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罪。不要犯罪意思不要继续犯罪，有时候我们不小心都在犯罪啊。一个人讨厌人打电话给你，你跟你儿子讲，告诉他爸爸不在家，告诉他爸爸不在家，我是说你明明在家，告诉他你这样做就对了，再跟他讲我爸爸说他今天不在家，统统死光。不过真的会越来越敏锐的啊，对罪的东西越来越敏锐，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圣灵会提醒我们啊，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因为你犯罪他就替你担忧，那你这个时候会不安、哦、好。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第九章、哦、哎，很多跳过去了，我是把重点抓出来、哦、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所以麻烦各位一定要回家去读，有看不懂的你一定要好好问为什么、哦、好。第九章，医好生来瞎眼的，这是第六个神迹啊！我们该早一点考试一下啊、哦！我们一共讲个几个神迹的，把它列出来啊！这个神迹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在哪里发生的？内容过程是怎样？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功课？期中考试好不好？受逼迫的有福了，要欢喜快乐。有压力才会有进步，有考试你才认真读，阿们。所以准备考试哈，预备一下哈。还在怀疑老师讲的话吗？照着我话去做的，这人变为有福啊。好，第九章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哈。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啊，过去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从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啊。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啊，拉比是老师的意思哈，这人啊、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的父母呢？啊，因为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一个人生病的话，那么都是跟罪有关系。这个人会生病，是因为他犯罪的原因。如果他不犯罪，那身体应该是健康的。犹太人这种观念，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有这种观念，你有没有？”啊，真的没有啊，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啊。的确有些人生病是因为犯罪原因，的确有哦。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效法这些门徒啊，看到一个瞎眼的就开始想他到底是犯罪，这个一定生来犯罪啊。但老师啊，他到底是犯什么罪啊？这些门徒就是开始干什么？他学法利赛人在定别人的罪。看见一个瞎子，如果你看耶稣的话，耶稣看到瞎子怎样？怜悯，怜悯，要爱这个瞎子。啊，耶稣走过各城各乡啊，啊，看见这些人呐、啊，困苦流离，就好像那个羊没有牧人一样，耶稣就怎样怜悯他们。其实基督徒真的是要常常学习耶稣那个怜悯的心肠。否则啊，你看到很多事情呢，你视若无睹。看到新闻报纸，社会是案件也好，国家事情，看到之后，你常常会去批判， 批判别人。其实你看到的时候，真的要多一点耶稣的这种怜悯的心肠，怜悯，千万不要像这些门徒一样，看到个瞎眼的，在想的不是说怎么来帮助这个人，想的是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，那等于你要控告他嘛，你想定他的罪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的确有些人犯罪所以生病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是因为犯罪的原因而生病的。所以你在为人家病人祷告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第一个先认罪，你一定是犯罪得罪神，所以神要惩罚你，所以你要认罪，病就好了一半了。这个又让我想到约伯啊，因为他三个朋友就是用这种眼光在看他，一天到晚就要约伯认罪。约伯说，我想来想去我都没有罪，两个就辩起来，而不是两个，是一对三，很不公平的辩论，对不对？谁辩赢了？通通没有赢，通通没有赢啊！约伯记太精彩，以后有空再跟大家分享啊。耶稣就这样回答，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啊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不知道的时候，真的好好来祷告，不要太早下定论，有时候神就要显出他的作为来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耶稣下面一句话说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那耶稣讲这句话，从字面上来看，可以说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，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必须不断的去执行那么天父差遣他来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趁着白日，就是还活着的时候。如果黑夜来到，黑夜来到代表不用做了啊，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就没有人能够做那个工了啊。一方面讲到耶稣趁最后这一段就等于受难周了，准备上十字架之前他做神的工作啊。但是我还想说，哎，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那耶稣升天之后不在世上了，那请问是不是世上的光？还是世上的光，他永远都是世上的光啊。而是说你们现在正看着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，看耶稣怎么做，你们要效法这样子去做。同时这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你应该趁着你有生的日子，你还在世上的时候，你要做那差遣你的所要你做的工。那耶稣是差遣我们的，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工呢？做盐做光，阿们，要传福音，阿们。还有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圣经里面讲的你要去做，趁着什么时候？白天。你不要说白天做工那晚上休息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白天是指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努力去做，那个黑夜又代表你能工作的时候你尽力做了，那你不能做了，你休息了，黑夜了，就代表你死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没有办法再做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什么光。这耶稣不再是宣告他是世上的光，其实我们要做盐也要做光，但是不要忘了这光的来源在哪里。神那个真光，真光有没有在我们里面？真光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好，耶稣说这话呢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啊抹在瞎子眼睛上。还有这眼睛是瞎子的眼睛哈，不然觉得蛮恶心的，流口水啊。好，对他说啊，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。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奉差遣啊。等一下来解释哈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。那么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，讲到医治瞎子时候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，用了哪些方法你还记得吗？ 有一次是用说的，你看见了，他就看见了，哇，这个真快啊！啊，要是这么快就好了啊。那还有其他方法？什么方法？也是吐口水，不过不是吐在泥土上，是吐在他的眼睛上面。哎，他就看见了啊！可以用说的，那么也可以直接抹在沙上面的啊。那么另外一个用摸的，耶稣也是用摸的啊，一摸也看见了。哎，我们发觉哈、哦，耶稣做事情很少用重复的方法啊，因为我们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啊，所以神在带领每个人不一样的方法，而神甚至在做事情的时候都用心的方法啊，因为我们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，哇，所以这个很奇妙的啊，哎。这边讲到说，好，耶稣把唾沫吐在地上，然后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啊，然后就告诉这个瞎子去希罗亚池洗洗，好像蛮复杂的哈、哦、耶稣做了前半步，但是后面这一个瞎子他必须走到希罗亚池里面去，而且把水拿来洗眼睛，这样他才看到了。在这过程当中，如果这一个瞎子不相信真的有效的话，他不愿意走去，请问他看得见吗？他就看不见了，是不是？而希罗亚池叫做奉差遣，奉差遣那一定有一个差遣他的，一个差遣的，那这被差遣的必须怎么样？愿意去做，是不是？神迹就出现了，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奉差遣，不但要神的话，而且自己愿意去做，神迹就出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很实在，有时候真的要学那个顺服哦，顺服啊，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照这个去做啊？求神帮助我们哦。好，再来，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个讨饭的，你看瞎子，在以前的瞎子就是这样子，没有谋生能力，只能讨饭啊，这个光景是非常的啊，真的是绝望了哦，无望啊、哦。那么他邻舍就开始说，这个不是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确实像他，可能是吧，可能是他的亲戚吧，长得蛮像，不过一个是瞎子的，一个是看得见的，哎，所以不太肯定，因为一个能不能看的突然变成能看的，这实在是很难令人相信嘛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就说是我，他不讲 I am 哦，他 is me 啊，跟 I am 是不一样的啊。在我是我，哎，我就是那个瞎子，以前那个可怜的瞎子，我现在看得见了。他们就对他说：“你的眼睛怎么打开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哎，这个还不错哈。上次救的那一个人，他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啊。这个人说：‘哎，他叫耶稣。’他和泥抹在我眼睛，对我说：‘往希罗亚池去洗。’我去洗一洗，就看见了。啊，他们就说：‘那个人在哪里？’他说我不知道，哎，还是不知道哈、啊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啊带到哎这个法利赛那边去啊。那么他说啊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，哇，你看又跟安息日有关系的哦。那耶稣喜欢救人都在哪一天呢？其他天有没有救？应该有啦哦。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啊，约翰说啊，如果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通记下来啊，这本书都不够写啊。整本圣经写都写不完，代表很多啊。但是这边特别讲到安息日，特别讲安息日啊。安息日是什么样的一日日子？休息，怎样休息？什么都不要做，光睡觉就好了。哎，安息的意思是与神亲近的意思，所以安息日是来到神面前，什么都不做，放下你平常所劳碌的，专心来与神亲近。那请问我们基督徒守不守安息日？守啊！安息日是哪一天？
天天都守啊！
哦，天天都守啊、哦！感谢赞美主，上过课了啊！哎，洗脑成功！哎，我们希望打大家的洗脑。哎，那我们了解啊。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日是星期六。哦，犹太人到现在还是守安息日。哦。那么基督徒呢，不是特别强调我要守这个安息日，而是守那个安息。 安息，如果我们晓得安息日的意思，就是说以与神亲近。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每一天都是你的什么安息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不可以与神亲近？可以的啦，对不对？你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祷告的，可以啊。你碰到一个 bug 在那个地方，做 engineer 大概知道哈，一个 bug 在那个地方，你要 debug 怎么办？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没关系啊，祷告一下，主啊帮助我。有人是因为这样，哎，就找到了，真的，这是一个见证，真的就一下找到了，公司马上给他 upgrade。哎呦，他爸爸就有一个宾士开，他的爸爸刚好就是个牧师，哎，牧师开宾士好像跟身份不太合哦。会不会？嗯，因为中国人的牧师感觉都应该是，哎，那个靠信心过日子的，yeah, 所以好像牧师开太好车，人家会嗯，怪怪的啊，要改变这个观念。你看旧约的祭司多好啊，祭司啊，最好的那个肉啊，那个人家献上最好的肉，这个人家是拿一小块，剩下都是祭司的，祭那个素面也是一样。圣经讲哦。哎，这个只要随便抓一把，不是说随便的哈，他抓一把，这个一把给大把一个小把，抓一把给神，剩下都给祭司的。所以以前的祭司都是肥肥胖胖的，很丰富的、啊。好，我没有任何暗示哈，所以要善待传道人 ，OK？ 没有错，这是圣经教导，你们要敬重，十分的敬重那为主劳苦的传道人。圣经的确是这样子啊。但前提是他是劳苦的传道人，劳苦的意思是说他很卖命的 ，OK？ 好，我们往下看哈。他在安息日，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不是要问说谁行了这个神迹，他们要问的是谁犯了这个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救人的。然后安息日如果有人受伤了，只要这个伤不会死掉的话。他们会把它放着，隔天再来修理，不，再来医治。如果这人快死了，那我只要医你不到死的程度就可以了，懂意思吧？你大量流血，把血先止住就好了，剩下的明天再做，否则你就犯了安息日。因为这个安息日，他们变成一种口传的律法。简单讲，这犹太人守的不是神给他们律法。因为神律法很简单啊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怎么守没有讲。那这以色列人就拼命在想，哦，这个应该有些规条啊，齁、哦、才好遵守。所以他们就把安息日呢就扩充成39条啊，然后口传。那个拉比就在讲要一条两条三条，就把它背下来然后去执行。这个叫做律法主义啊。其实耶稣一直在骂这些法利赛人，讲的是律法主义。你们要守律法，而不是守那个律法主义啊！所以耶稣说啊，如果你们安息日的时候一只羊掉下去，要不要救他？要，那是主的爱。一个人生病要死掉了，可不可以救他？要。安息日是什么？与神亲近，与神亲近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爱主所爱的，恨主所恨的。哎，耶稣会恨人哦，恨什么？不是恨法利赛人，不是，我不应该讲恨人哦。耶稣有恨，耶稣爱罪人，恨罪恶，分清楚哦。耶稣爱罪人，却恨罪人所犯的那个罪，所以两个你要把它分清楚。我们不是反同性恋的那个人，我们是反对同性恋这个罪，所以你要分清楚。你可不可以跟同性人做朋友？
可以。
哦，你们讲的好大声哦。当然心里会有点哎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但是如果你不跟他亲近，你如何传福音给他们？你了解意思吧？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：“我像什么人，就做什么人。我要接触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他们那种人。不是认同他们的行为，而是跟他们建立关系。”唯有建立关系，你才有办法传福音给他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哦呀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哦，更明白他的心意。其实为什么讲到犯安息日？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，在他们犹太人里面， 他说啊，你那个不是和泥吗？和泥跟他们一条规条叫做和面团呢、啊。他们一个不能做面团，不能和面团。那你这个土唾沫在这个土里面，然后把它这样子跟它做面团是一样，所以就是叫做工，你知道？然后也不能涂墙啊，啊，你把它涂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，等于在涂墙，所以你就犯了安息日，你知道？所以用这样来定罪耶稣，你看哦，所以这有时候想想是还蛮好笑的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十六节啊。他说啊，法利赛人中有人说啊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你看，不守安息日，所以不是从神那里来。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。那又有人说啊，一个罪人，好，你不守安息日，照你逻辑来看，他就是个罪人嘛，对不对？不守安息日，那当然是罪人啦、啊。那又有人说啊，一个罪人怎么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呢？是瞎眼看见，瞎眼看见是不是神迹？那请问你神迹谁做的？神迹是神做的，那既然是神做，请问他是不是罪人？那、啊、这个逻辑就讲不通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一定从神那里来的，才有办法行神迹，这是神做的，所以他不是罪人。这样的逻辑你们清楚了吗？所以就开始争辩了、哦、好，也有说、啊、他是先知，在圣经里面这边提到先知，都会提到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讲到那先知。那先知指的就是弥赛亚啊，这是摩西当时跟以色列所讲的。他说神要在我们弟兄当中啊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那这预表的是将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啊。所以这边讲到那先知指的特别就是那一位先知啊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里面提到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看到他爸爸妈妈好了哈、哦。二十节，这个法利赛人就来找他的父母亲，啊，这个人真的是你儿子吗？他以前真的是瞎子吗？啊，他们就在问他们这个问题。啊，他的父母就回答说啊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儿子，但是生下来就是瞎眼的，不但是我的儿子，而且是瞎眼的。那今天怎么能看见呢？我们不知道。请问他们知不知道？知道嘛？那、啊、为什么知道？等一下，你读到下面你就知道为什么知道啊？是谁开了他的眼睛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他已经成人了，你们去问他嘛。啊，好汉做事啊，自己做自己担，对不对？他长大，你问他吧啊。他自己必能说，他父母说这话是因为怎样？怕犹太人，可见他知道谁医治了他啊。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，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，就要把他赶出会堂。套句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把他逐出教会了、哦、但现在逐出教会，说真的，看严重是严重，但对他来讲，生活上没有受太大影响。但是在那个时代不一样的，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。这个被赶出去，那代表跟等于跟犹太人的社会怎么样完全脱节，你生活也好啊，你要做生意也好，几乎都是完全没有的。所以被赶出会堂是一个很重要，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一件事情了啊。那这赶出会堂当然有严重跟轻的，如果轻的话就是几个星期不能来往，那已经有够苦的哦。更严重的那就真的永远不来往。所以他的父母亲因为怕的缘故，所以不敢说，因为父母亲惧怕啊。其实他们当然知道，就是耶稣讲的。你看他的儿子呢，都跟别人在做见证了，对不对？何况是他的父母亲啊？所以二十四节，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来啊，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啊：“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”哎，很属灵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错，你该归荣耀给神，因为眼睛看见的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法利赛人相信这是神迹了，所以才要把荣耀归给神嘛，对不对哈？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啊，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，但这个人是罪人，那个耶稣是个罪人，因为他犯了什么 安息日啊，他们的逻辑是这样，他们犯了安，他犯了安息日，他是个罪人。二十五节说啊，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。哎，蛮好的一个回答。的确，人不能去判断别人是不是罪人，因为唯有神可以来做判断。啊，这个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知道的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如今能看见。哇，这个见证多 powerful！ 他是不是罪人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他我的眼睛看见了，我以前看不见，我现在可以看见了，这是神迹。那请问他的回答？请问那个人是不是罪人？从这样看，他心里根本认为他根本就不是罪人，他一定是从神来的那先知，是不是？他勇敢的做见证啊！好，我们再看到二十五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这个他指的是谁？那个瞎子。那瞎子呢，做了见证，就被赶出会堂。哎，被赶出会堂，我们刚刚讲，对当时来讲，多严重的一件事情。他等于跟家人的关系切断，跟他的朋友切断，连做生意，你要讨个饭吃，都有问题。他被赶出来，然后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来，后来遇见他，耶稣后来遇见他，被赶出会堂很严重，但是最喜乐的，他跟随耶稣，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耶稣就问他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我觉得这个瞎子蛮诚实的哈，不知道就做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知道的他就做见证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啊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可以说，现在和你说话的，就是 I am， 就是我是，我是。”这个瞎子啊，应该讲现在已经看见了啊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”哇，这个瞎子在有很美的见证，我信，他真的信，无依无靠，是无依无靠，被赶出来，对不对？失去了所有一切，你想想他父母亲会不会跟着他？不会，不会，等于离开父母，离开他的所有一切。我信，就怎么样？拜他，这个拜是敬拜。你信吗？你信耶稣吗？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信，大家点头，对不对？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信，信要怎么样？拜。不但我相信，而且我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啊、哦，很美的见证啊！哦，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。”哎，有人看到这句话说：“不对啊！”耶稣说：“他不是为审判来世上的，对不对？他来世上来是要拯救嘛。那怎么这边讲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？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分清楚。耶稣在讲说，我来世上的目的呢，是要来拯救。我是在拯救罪人。这边所讲的是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结果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来到世上的结果呢，一定会带来一个审判。因为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哎，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很明显就分成两个族群，哪两个族群？信跟不信。你看耶稣一来，是把那个界限就分出来了，这叫分别，对不对？分别为什么？圣。耶稣一来，信他的就得永生，他来是拯救这些人。”不信的那个罪已经定了，是不是？耶稣来真的不是为了审判，是要来救这些愿意相信的人。他也愿意来救这些不信的人，给他们机会，但是选择相信的他就得救，选择那不相信的，那罪早就已经定了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是说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就那审判自然就到了。那个结果必然带来审判嘛，因为信的就得救了。 这得救是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，但是他结果呢是信的得永生，不信的人那个罪早就在那个地方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把它稍微分辨一下，哦，你才不会困惑啊，怎么前面讲跟后面讲前后矛盾。出于神的话绝对不会冲突，不会有矛盾啊。他说我来到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，好像也有点矛盾，对不对？哎，相反的哦，不能看见的就可以看见，这指的是什么？瞎眼的得看见。这个瞎眼的为什么可以看见？相信。你从哪看出他是相信？他去了嘛，他到西罗亚子去洗嘛。他如果不相信啊，你唬人的，我从生下来到现在不能看见，不能看见，看过多少医生，没办法就没办法。如果他又知道你是吐口水来医他，我怎么相信呢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人？
有
啊，很多人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愿意怎么样去，所以他是相信的，是吧？那么愿意相信的代表是他有需要，他有一个渴在那里，他在黑暗里面，他是瞎子看不见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在这里一直讲到我是世上的光，你现在是瞎眼的，你要看见吗？去洗洗吧，我愿意去洗，就看见光了，是不是？叫瞎眼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的，能看见的，明明看到行了神迹，你还却说他是犯了安息日，那是不是有眼睛反而是瞎子吗？看见人犯罪，而且犯的是他们自己定的罪，而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那你说那个不是瞎子吗？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想想看，哦，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像瞎子一样，明明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做的工作，你反而没有看见，视若无睹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，而且还不少，哎，真的不少，啊，如果你真的看见，你就不会那么多的抱怨，真的哦。所以在抱怨的时候，想到啊，主啊，我是不是瞎了？祷告啊，好好祷告一下啊，yeah. 希望求神帮助我们哈，哦，不要老是做瞎子啊。当然，这边特别讲的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，那个不相信的犹太人，特别讲到他们，你们是能看见的，反而瞎了眼睛，不但不感谢神，不但不归荣耀给神，反而要把神的儿子当作罪人，那怎么瞎得这样彻底吗？那结果那40节那边讲到，这些人很不服气的是说，难道我们瞎了眼吗？我还是耶稣说，对，我讲的就是你们。但是耶稣还讲的蛮含蓄的，耶稣对他们说啊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如果你们真的瞎眼没看见那就算了，就不定你们的罪啊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瞎子，愿意承认自己是瞎眼的，那就有救了。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那就有救了。了解耶稣在讲什么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承认你们是瞎眼，代表我们在黑暗里面，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寻求神，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属灵方面是很缺乏的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就没有罪了。这些人为什么不肯谦卑下来？很简单，他们都是领袖。文士、法利赛人是不是宗教的领袖？对不对？他被宗教领袖那个灵捆绑住了，他反而认为自己的才是对的，而不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缺乏。所以耶稣才说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愿意承认你们是有罪的啊，如果你们是瞎了眼，你们愿意承认的话就没有罪。你们愿意承认你们是瞎了眼，你们愿意承认你们的缺乏来寻求神的，那就没有罪了。但现在你们却应着景象啊，我把它加了啊，却应着景象说我们能看见，我们要靠着我们的属灵，我们就可以当作神了。简单讲就是说，我们就可以当作神了啊！所以耶稣说啊，当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你们不愿意承认你们的缺乏，灵里的缺乏的话，所以 你们仍然在罪里，代表你们仍然是不信的人，仍然在罪里面。那在罪里面代表你们就是不得救，是这意思。所以耶稣来，他是世上的光，光来了，黑暗就要怎么样？褪去。但是有些人却宁愿在黑暗里面，因为黑暗来的时候会显明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恶的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来救光。有时候看到光是很痛苦的哦，会不会很痛苦？见光死啊，那个罪就要死掉，对，见光是要让自己死啊，什么死？那个老自我要死掉啊，痛不痛苦？很痛苦。但是神却要让我们得到一个真理，得到一个真自由。阿们。是。所以哦，真的约翰福音实在是非常棒的一本书哦，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好好的读，不要因为他啊是福音啊，福音书很简单哦，其实不哦，简单与否另外一回事，而他所含的很多的意义在里面哦，真的好好读，然后把神的话好好的活出来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活水，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光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曾经瞎眼，但如今我们能看见，是因为你的缘故。主啊，求你继续把生命的真光继续照耀在我们的内里面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世上的光，能够照耀在这世代的人，让我们活出来就是基督你自己。谢谢你，让你的话语能够丰丰富富的存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也要行出你的道来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在地上的代表。主，感谢你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更深的认识，而且天天活在你的话语当中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